这一段圣经最近藏在我的脑海里，因为上个礼拜我搬家了，搬去一个老人社区，天天看见老先生老太太在散步，我想好像都是快要同蒙天召的人了，我也加入这个行列，当然同盟天召不是这个意思啊。天召呢，可以从两面来看，一个天和地的对比，天召就是属天的，地的是属地的，这个天召属天的是永恒的，属地的是暂时的，属天的是看不见的，属地的是看得见的，属天的是荣耀的，属地的是朽坏的。同盟天召就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得到那属天的永恒的看不见的荣耀的呼召，去享受这属天的美好，这是第一面。第二面，天这个字在当时一般犹太人的用法就是神的含义。两约之间的犹太人为了避免妄称神的名犯十诫的第三诫，常常用天来取代神。当浪子回家的时候，他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这个天就是神的意思。马太福音讲论神的国几乎都用天国，神国尽了用天国尽了，其实神国天国都是论到神掌权神赐福的境界，所以神和天通用。论到神的呼召也可以用天召，同盟天召的意思就是同盟神从天上呼召我们来得着神赐的福气，来得着属天的福气。所以每一位基督徒，我们应当看重天召，看重属天的福气胜过于属地的福气。地上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有的时候也是神赐我们的福气之一，但是我们的心是更超越的，能看重那看不见的，那永恒的，那天上的，那属神的，那荣耀的福气。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提醒接受这本书的人，是什么人？大半是希伯来人，或者受希伯来文化大大影响的人，所以是给希伯来人书。那么当时的犹太人出了什么问题呢？有问题，什么问题？是看重属地的福气胜过属天的福气，看重属地的事情过于属天的事情。因为有很多属地的事情神允许发生，目的是预表那属天的事情。旧约里面很多属地的事情是神所安排所计划来发生，但目的是为了预表将要来到那真正实体实现在地上， 比方说旧约里面以色列人犹太人很看重天使，他们认为律法是神借天使然后传给摩西，犹太人非常注重天使。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章你好好去读，讲耶稣基督远超过天使，耶稣基督比天使更美。天使是被造服侍神服侍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是创造主宰，是创造天使的。第三章犹太人特别尊重摩西，神借摩西带他们出埃及，过红海，到了旷野，预备进迦南。第三章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提醒，耶稣远超过摩西，耶稣比摩西更美，耶稣比摩西更荣耀，耶稣比摩西更尊贵。第四章以色列人又非常注重约书亚，带他们从旷野经过约旦河，经过耶利哥，然后进到迦南美地。第四章圣经就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比约书亚更美，约书亚并没有真正带他们进入安息，唯有耶稣来了，带我们信的人真正进入那安息。到了第五章六章七章谈论犹太人非常看重大祭司亚伦，那么圣经作者就强调耶稣基督远超过亚伦，耶稣基督照麦基洗德等次为大祭司，是比亚伦更珍贵更荣耀更美好。八章九章十章讲到以色列人看重他们的会幕，看重圣所至圣所，看重祭坛，看重祭物，看重献祭，看重所有的礼仪律法规条。那么作者就提出来了，这一切都是预表，那真正的会幕是在天上的，真正的圣所至圣所都在天上的，而这一个的实现都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希伯来书它的重点，耶稣基督比旧约一切都更美好，耶稣基督是属天的，是永恒的，荣耀的，我们要从旧约这一切来认识所预表的中心，预表的实际，预表的实现，而看重主耶稣基督和他带来的福气，远远超过一切律法规条礼仪地上能看得见的东西。那么当然从这里再进一步，当时信靠主耶稣的犹太人的确有一些受到逼迫，受到苦害，甚至他们的家业家产被人抢夺。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安慰他们，劝他们，让他们甘心忍受，让他们知道有更美好的家乡，有更美长存的家业。这在第十章第十一章里面都有记载。那么总之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所有信主的基督徒，特别是犹太的基督徒，属地的福气暂时，是会改变，是会朽坏，属天的福气是永恒，是荣耀，是不变的。基督徒是同蒙天召来享受神所赐永恒荣耀属天的福气，我们的心能超越， 能不被世上的得失、挫折、苦痛、疾病所缠累，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而且有余的人生。那么接下来我就要再进一步跟各位说，从刚才的经文，什么叫做属天的呼召呢？我至少讲两方面。第一方面，请各位再念第三章的十四节，第三章的十四节，请找到了，来跟我同声念第三章第十四节，找到请。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就在基督里有份了。什么是属天的呼召？就是让我们与基督有份，请记在心里面啊！同盟天召就是我们一同有份于基督。有份这个字啊，不大好翻译，其实本身是一个名词，那么去查不同的翻译本啊，它的翻译有好多翻成名词，名词就是分享者、参与者、分担者，或者是同伴、伙伴、朋友、伴侣。所以你们若有机会去查一查不同的圣经翻译啊，很多英文圣经翻译翻成 partakers 或者 partners 或者 companions。 那么这一些让我们可以更思想清楚同盟天召是干什么。同盟天召就是成为基督的同伴，与基督是参与的，与基督是有份的，与基督是分享的。所以有份于基督，这是神呼召我们要成就的一个结果，太美好了。这个有份啊，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去想它啊。先讲这个有份，就是一种联合的意思啊，跟什么东西有份，就是跟什么联合啊。举一个简单例子啊，比方说啊，我们现在在这个地在戈壁蛮大的啊，那我们就想说好，我们来开一个若歌餐厅啊，我出一万啊，黄小志长老也出一万啊，林峰清传道也出一万，那我们就变成大家在一起有份啊，有份经营这个餐厅啊。那么如果这个餐厅赚钱了，那我就干什么啦？有份了哈，有份。餐厅亏本了，那怎么办？哎，没有份。黄小志有份哈，啊，他负责餐厅啊。那么这个有份就是说，你赚钱有份，亏本有份，经营有份，努力有份啊，打拼有份啊，这是叫做有份。我们是同盟天召，做干什么？同盟天召是与什么有份？请大家说啊。与主耶稣基督有份啊，那太好了。请问主耶稣是有钱还是没钱？什么没钱啊？天上天万有都是他的嘛哈、啊，那不但是物质啊，属灵方面是极其丰富的啊。你若与主耶稣有份，那就太理想了。理想不理想？感谢主，主耶稣的一切成就我们就有份了。主耶稣死，我们与主耶稣干什么？同时。主耶稣埋，与主耶稣同什么？同埋。主耶稣复活，与主耶稣一同什么？主耶稣升天，请问我们与主耶稣干什么？哎呀，你们不大相信圣经的话，就是保罗讲得很清楚的， 我们这些人都与主耶稣在灵里面都已经升天了，所以现在各位坐在哪里？答对了啊，这个虽然坐在你们的座椅上面哈，而属灵的境界里，这是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第二节嘛，你们回去读啊，现在不要翻啊。那讲到我们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一同升天，而且一同坐在天上，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主耶稣基督的慈爱你就有份，主耶稣基督的圣洁，主耶稣基督的信实，一切的美好我们与他有份，这叫做同盟什么？请大家说。答对了啊，所以这个题目很好啊啊，不是都搬到老人社区才能想到的哈、啊、天天可以想到，坐在这里都可以想到，我是同盟天召的一份子啊，主耶稣基督一切的荣美你能够有份啊。在座如果有慕道朋友，容许我劝你一两句话啊，光坐在教堂里有份不一定跟主耶稣有份，唱诗歌有份也不一定跟基督有份。我们刚才这么多听诗班唱都有份，也不一定跟主耶稣有份、啊、你要想跟主耶稣有份也不难啊，不难，怎么能有份？主耶稣上帝的儿子被差到世上来，为我们罪钉十字架，已经死了，已经埋了，已经复活了，已经升天了，坐在天父的右边，统管宇宙万有。只要你诚心说，主耶稣我要你做我的救主，请你进到我的心里，请你用宝血洗清我的罪，请你拯救我，我要跟随你，永生神的儿子。你这样子邀请他，你就与基督两个字，大家一起说什么？有份了啊，很简单啊。不过你要诚心，你要真诚悔改认罪，把一切罪交在他手中，而且你知道他是荣耀永生神的儿子，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你真心跟随他，你真心让他做主，你就与基督有份了。当你与基督有份，接下来你就渐渐能够与他的事工有份。主耶稣管理万有，建造教会，你就渐渐在教会中参与侍奉。我今天是第一次开车来教会主日崇拜，也许你们说奇怪了，怎么会这样？因为以前我住在对面嘛，我礼拜天走路来，今天呢开车来，所以我参加牧师祷告会啊晚了5分钟，因为我还搞不清这个开车的时间要花多少到教会啊，停车啊，那停车还不能乱停嘛，它都有规矩。那我就看到那些在停车场服侍的弟兄姊妹，我就很感动啊，这个每天要风吹日晒雨淋，还有雪埋，是不是哈、啊？各样的苦难哈、啊，他们都在那边，他们就是因为是与基督有份，慢慢就与基督的事工有份，啊，他们心里快乐啊。那我跟他们说，哎，对不起，我没有牌子啊，我超过65岁了，没有牌子。他们没问题，停车停车哈、啊，他们认识我嘛。所以你们不到65岁不要来这里啊，这边有规矩的嘛，是不是哈、啊、65方面好像我没有讲错，我不晓得哈、啊、反正65岁以上来这边停车就安心，可以拿个牌子啊。他们就在那边招呼啊服侍，哎呀我就很感动啊。我又看到哎诗班早都来了，这个诗班他们大概8:30-8:40就来了，来练诗啊，然后就美好的诗歌带我们来到神的宝座前，慢慢就跟事工有份。所以慢慢的，各位慕道朋友，赶快先与基督有份，有份之后主就会把一些他的工作交给我们， 然后我们就可以参与，慢慢的就服侍，慢慢的你越来越有份，你的股份越来越增加，以后分红的时候你也会什么增加。答对了，你说在哪里分红啊？就是属灵的分红，你别搞错了哈，不是银行里面增加，乃是主耶稣的荣美更多增加在我们身上，主耶稣的形象更能够在我们里面成型。你说话行事为人举止，人家看看，哦，这个真不一样啊！这样的基督徒真是可羡慕的啊！他做基督徒，我也要信耶稣。千万不要，那个人也是基督徒，我天堂都不要去了哈！我千万不要信耶稣啊！永远在一起怎么办哈？希望我们真是能够把主耶稣显出来，把主耶稣的荣美啊，这个叫做分什么？刚讲就忘了，叫分红啊，是不是啊？你们从来没有投资过的哈，不懂股票的是不是啊？这个股票涨股票跌，这不是你的本事啊，那个公司有本事啊，那个公司会涨。我从来不懂股票的啊，现在懂一点啊，怎么会懂一点呢？原来我们教会把我们这个牧师退休基金都存在什么股票里面，搞不懂哈。我现在所以知道，哦，有的时候我这个退休的钱多一点了，多一点不是我的本事啊，是那一些公司会赚钱了。那有的时候钱少了，那就是这公司不会搞啊，这没有赚钱。保证赚钱的什么公司？请各位回答。耶稣教会嘛，这个教会保证赚钱的，因为主耶稣在建造教会，主耶稣是管这个教会的，好好参与在教会的侍奉里面，保证你会有分红，上帝纪念，上帝赐福，让你属灵的生命更丰盛，让你更蒙主的纪念，更能够让别人蒙福，这是有份的第一个意义。那现在讲有份的第二面的含义，那就是同伴朋友，不但与基督有份，还跟基督做朋友，做同伴，做很好的朋友，做很好的同伴。上帝创造人类有一个很高的目标，希望人做他的朋友。天使很多，可是上帝要人做他的朋友，所以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上帝常常到亚当夏娃伊甸园那里去访问他们，去跟他们来往，跟他们交代，要他们管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还要管花草树木，还要管伊甸园啊，管很多很多。那么很可惜啊，人没有好好管啊，管的最不好的是管水果，这个水果这么难管啊，这一管出问题来了啊，结果呢不跟神做朋友了啊，跑去跟魔鬼做朋友，做了撒旦的朋友，从此被撒旦辖制，然后被撒旦的权势，罪恶的权势，也被撒旦的权势，死亡的权势，然后带来了人间许多的悲哀，许多的苦难，以至于人生在世变成苦海无边了。原来神是美好的，要人跟他做朋友，然后让人享受他的福气。人不跟神做朋友，跟撒旦做朋友，一直受苦到如今。不过神在找朋友，所以神找到以诺，这以诺不错，与神同行多少年？300年。哎呀，太美好了。有人说以诺65岁才与神同行嘛，我才40岁，我还要玩20年再说啊，我好好去流荡流荡。你别搞错了，以诺活到多少岁啊？你能活几岁啊？ 你没有那么多时间了，你等到65岁你就搬到老人社区差不多了哈，你就要同盟天朝了哈，你没有时间了哈，所以现在就要开始了啊。你今天20岁啊，没有，这里没有20岁，如果你今天30岁40岁50岁，都要快快与神同行，做神的同伴，做主耶稣的好朋友啊！你不要浪费你的时间，你不要晃荡晃荡，到时候你知道时间没有了。上帝给我很多机会跟他做朋友，能够让他更喜悦你，让他更借着你彰显他的荣耀，借着你更成就他的事工，但是时间没有了，等到没有办法，那就到天上去再说了，能去就感谢主了。不过你能够荣耀的去，欢喜的去，快乐的去，多好呢，那就要赶快做主的好朋友，不要把它摆在一边，与主同行，时时得主的喜悦。但愿神恩待各位，这是有份的第一件事情，与基督有份，与基督联合，与基督为友。现在讲第二，请看第3章的第6节。第3章第6节，请我们同声来念，请。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与基督有份是与神的家有份。神不但选召个人，看重个人，神更看重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就是教会，这个教会就是神的家。同盟天朝在希腊文里面就是用有份这一个名词，我们是天朝临到我们，有份于神的天朝，就是天朝的参与者，天朝的分享者，天朝的分担者。所以这是两个一个字的，同盟天朝与14节在基督里有份了，一个字，都是名词。我们是一个神呼召来彼此联合的团体，而这一个团体一同有份于基督一切的丰盛。神让我们成为同伴，成为主内的朋友，成为同路的人，成为一家人，这就是教会。我们记住请各位不要只来主日崇拜而已，主日崇拜是很重要的，一同敬拜神，一同在这里感恩赞美，也一同研读神的话，很重要。但是一家人有彼此美好亲近同伴的关系，鼓励你们参加小组，鼓励你们把礼拜五晚上的时间分别出来。我听张宏牧师说，我们教会大概有84个各种小组，有家庭小组，地区性的，有各种功能小组，比较大一点的。不管哪一个小组，希望你选一个参加，你才会惊艳到那一个家的感受，才会惊艳到互相帮助，互相扶持，彼此带导，彼此支援的一种团队生活，家人的生活。所以凡还是没有参加的，我是鼓励你，免得你失去很多福气。我知道有些小组彼此很关心的如果哪一个家生病了那就有人去探望他的生病久一点的就会排队，有送鸡汤的有送鸭汤的，不是鸭汤，烤鸭的 或者送什么吃的，这他就轮流就来了啊。有生孩子的也是一样，都有家人来照顾，自己小组像家人一样啊。这就是神呼召我们，我们同蒙天召，我们成为一个蒙召的团队啊，一个团体。这个神的呼召带来极大神的爱充满在里面啊。全世界最悲惨的事就是家没有爱，没有爱产生分裂啊，家庭的离散是最大的悲剧。过去啊是战争战乱带来家庭离散，现在是家里面的战乱，家里面夫妻的争斗啊，这是很可悲的、很可惜的事情。十多年前我在台湾侍奉，我有一个专用秘书啊，这个专用秘书啊跟我感情非常好，请各位不要误会啊，他是一个男的啊，那更不要误会啊。他比我大二三十岁，我们两个感情很好啊。他是战乱一个人啊，从大陆到台湾，他的太太家人留在大陆，不能出来了，以后就两地隔离。那他常常想他的妻子啊，可是没有办法写信，也不能消息，一隔差不多四十年，以后。台湾这边准许探亲了啊，两岸关系缓和，所以呢他就回家乡，他的湖南老乡老家去探亲去了。果然看到太太了，但没想到早都改嫁了，早都另外有家庭了，所以他非常的难过的就回到台湾啊。那因为我们两个天天在一起嘛，他很多话都告诉我。哎，他很伤心，很难，因为他们感情很好的啊，家庭分散。不过过了几年，没想到啊，那一个后夫过世了，这一下希望又来了哈、啊，所以他呢就想办法，以后就回到湖南老家，然后就把他们那边安顿了，啊、然后就再把他的这个寡妇啊，真的接到台湾去了。就生活在一起啊，那我就想到这件事情了。这个家庭这样子的一种隔散呢，是最大的痛苦，人间最大的悲剧，真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现在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不晓得是什么时代啊，大家不珍惜，真是可惜啊。我真盼望若个教会没有。希望每一对家庭都是相亲相爱的，我们彼此在主的爱里面啊，就即使有争吵啊，争吵就过了，因为主爱的一种润滋润，因为主爱的充溢，我们夫妻能够好好相待啊，珍惜神所给我们在世上的时间啊，时间也很短的啊。夫妻都会吵架的嘛，没有不吵架的。请问在座有没有不吵架的夫妻？请举手。哎，你们都不敢举啊，我也不敢举啊。但是我们有主的爱在心里嘛，主的爱能够滋润，主的爱能够协调，主的爱能够改变，使我们活在主的爱中。亲爱弟兄姊妹啊。这叫同盟什么？但愿主恩待我们，主爱充满在我们整个教会，也充满在你的家里面。当然在爱中，这里也提醒我们，我们要天天彼此相劝。这里告诉我们说，总要趁着今日，第十三节啊，总要趁着今日，我们要天天彼此相劝，免得 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就刚硬了。所以我们要用神的道来相劝啊，彼此扶持啊。我记得以前讲过了，爱心说诚实话的表现，一定先为他祷告啊。如果你看见哪一个弟兄有软弱，哪一个姐妹有失败啊，你要为他祷告，祷告祷告，爱之切都会流泪，叫做流泪祷告。祷告饭吃不下叫什么祷告？祷告睡不着觉叫什么祷告？静睡，没有，圣经没有这个名词哈，这叫通宵祷告或者半宵祷告。当你祷告，祷告到心中感动啊，真是爱对方，然后你就去劝他，那叫做爱心说什么？诚实话我们都会说啊，头头是道，但是没有爱心，人家听不进去的啊，不会领受的啊，争吵就来了。所以你真的有爱，里面满了爱，你说诚实话，天天彼此相劝，免得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但愿神恩待，让我们是一个教会美好的属灵的彼此建造。下面我要讲另外一面，第二面。那么我们如何来过这个属天呼召的生活呢？这个作者提醒我们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各位要念第一节，请大家一同来念第三章第一节。大家请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啊。这里提醒我们应当思想耶稣，这的确是一个命令语气的动词，不是可有可无，是必须这样做，是应当这样做，是一个现在时态的动词，代表持续性的动作，不是三天前一次，三年前一次，乃是天天继续不断，必须应当思想耶稣。思想耶稣也不大好翻译，有的圣经翻译，吕正中的翻译，要留心思想耶稣，思高一本的翻译，要细心思想耶稣啊，留心也好，细心也好啊，这个都是很加强的一种思想耶稣啊。所以像 NIV 英文的翻译是 fix your thoughts on Jesus， 你这个思想要 fix， 要集中，要很专注的来思想主耶稣基督啊。想什么？他是使者，他是大祭司。使者奉圣父的差遣，圣子甘愿降卑为人，至高之处来到卑微的马槽，生长在卑微的拿撒勒，成为卑微的牧匠，为我们卑微的像被杀的羔羊死在十字架上。这样一位荣耀的主做了我们奇妙的救主，神让他的儿子死里复活，升上高天，坐在他的右边，统管宇宙万有，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请弟兄姊妹常常思想主耶稣，可以同时做你该做的事，又能思想主耶稣。开车可以思想主耶稣，上班可以思想主耶稣，不会捣乱，主耶稣会帮助你做好该做的事，主耶稣会赐你力量，赐你智慧，给你能够成就你地上应有的生活，你却不离开主，想念主，多想念主耶稣，主耶稣会多想念你。请问各位信还是不信？这是圣经的话，你们亲近神，神就必干什么？亲近你们。 所以你多亲近主耶稣，主耶稣一定多亲近你。你常常想别的，那就别的多亲近你，多想主耶稣，主耶稣就多亲近你，主耶稣多思想你，主耶稣必为你开道路。愿我们心里面真是思念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同复活同升天，与基督同活，一同生活，也为基督而活。下面讲第二件很重要的事情，请念第六节。第六节的第一句话头两句话就好了，大家念请。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好，这里强调基督治理神的家，他远超过摩西，摩西是仆人，服侍神的家，服侍神的家人。基督三位一体，第二位圣子，创造万有，统管万有，建造他的教会，治理他的教会。基督治理者，我们就应当顺服基督，我们的心让他做主，让他管理，尊他为王。他不断在你心里面，在教会中掌权做王。那么主怎么管理法子呢？他怎么来管你，管我，管他的教会？请念第七节。第七节，请。圣灵有话说，今日你们若听他的话，停在这里就好了。主耶稣基督是借着圣灵在你在我心里面感动，圣灵的感动是很真实的。常常主日崇拜各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请回答。你们都没有记得主日崇拜很重要的最后常常听的一句话，不是低头祷告哈，是愿先是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然后神的慈爱，然后是什么啊？记住了没有？那不是一个仪式啊，那是一个真实的，每一天每一时刻圣灵都在感动我们。圣灵是让主耶稣治理，让主耶稣作王，主耶稣掌权。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听圣灵的感动，拒绝圣灵的感动。圣经的名词叫做什么？各位都没有，那就太好了，叫做消灭圣灵的感动。有还是没有？感谢赞美主啊！我真是没有想到若哥教会这么好的属灵光景，因为都没有消灭圣灵的感动啊！太感谢主了。我再问一遍，有没有过消灭圣灵的感动？哎，现在比较诚实啊，我真不相信你们没有，因为我都常没有。哎，不是常没有啊，我偶尔会没有。圣灵感动有的时候不听嘛，那个叫做消灭圣灵的感动。然后圣灵不离开我们，他在我们里面就干什么事情了？担忧。不要让神的圣灵干什么？担忧。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让圣灵担忧，请我们记住，圣灵感动是主耶稣让他感动我们的。因为主耶稣治理神的家，怎么治理？借着圣灵感动我们。现在再注意一件事情，刚才说圣灵有话说，请问这些话是哪里的话？圣经的话。很奇妙啊，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的，但是圣灵要感动人，又把圣经的话放在人心里面。所以圣子借圣灵感动，圣灵借圣道做工。基督徒什么样的人越来越在天朝的里面有份 更近身，就是他肯好好更多把神的道藏在心里面，把神的话吸收进来。又回到我们老问题了，所以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天要干什么？要灵修啊，读经祷告，至少多少时间？做到了没有？啊，好吧，我也不追究哈、啊，有没有我也没有办法啊。但是要提醒，天天劝诫相劝，免得我们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这是刚才的话，我就是提醒弟兄姊妹啊，请你记住。神的道存在心里，圣灵感动就很敏感了，越来越敏感，你就越顺从基督耶稣。他把他的股份分红就更多分给你了，你越来就越像耶稣基督的模样。最后请各位念第六节，最后一句话，第六节下面一句话，请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佳了。还有十四节，再念一次十四节，请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最后我要讲的是坚持到底，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坚持到底。其实如果你好好读希伯来书，你就知道作者的意思，不是我们自己有力量能够坚持，但是你要有这个心愿，我要愿意坚持到底。因为作者后面说，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还有什么成终的耶稣啊，主耶稣基督创始我们的信心，还要成终我们的信心。所以这里提到坚持到底的重点是依靠耶稣，常常仰望耶稣，让他的能力临到我们身上，让他的恩典来伏庇我们，我们坚持神美好的信仰。我们有一个心愿，我要坚持，我愿意坚持。主啊，求你帮助我，主啊，我的力量不够，求你让我的信心坚持，让我的盼望坚持，让我的胆量坚持。主耶稣一定会成全，他是信心的创始者，他是成终者，他就在等你仰望他，仰望他，他必施怜悯，必施恩典。我最后讲一件坚持的事，神赐福就结束了。我们知道二次大战最有名的一位将军就是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将军从小就希望做军人，做一个伟大的军人，所以他就一心想投考西点军校。各位如果参观西点军校，真的有他的铜像放在那里。不知道为什么第一次去投考被拒绝了，但是他坚持，第二次再去考又被拒绝了，他还肯坚持，第三次又去考，终于被录取了，三次才被录取。然后要很坚持忍耐的受各种训练，受完训练他真有一个坚持的心，坚忍的心。最有名的就是二次大战，在1942年他们从菲律宾被赶出来了，日本占领菲律宾，他不得不撤退的时候最后讲一句话，我将必回来， I shall return， 他就是强调这句话，他就坚持一定要回来，一定要回来。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的奋战，他终于回到马尼拉，回到菲律宾。那么他是一个坚持坚毅的心智的一个很好的见证。我们要有一个坚毅不拔的心， 我们信靠主耶稣，主啊，我愿意坚定信靠你，我遇到挫折我要信靠你，我遇到疾病我要信靠你，我遇到难处我要信靠你，我无论什么打击，这个世界地上的没有一样能够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主啊，加添我的信心，帮助我的盼望能够坚定，仰望主再来，等候那日子。当你这样仰望主的时候，他一定要成终，不但创始还要成终，你必到永恒享受与基督有份。愿主赐福各位，请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你真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有成终的主，我们要常常仰望你的恩典和怜悯直到永生。在主里面我们必能得胜一切，在世上成为光，成为盐，遵行天父一切美好的旨意，生活举止言行荣耀在天上的父。但愿主引领我们走完今生，到宝座前见主的容面，欢欢喜喜得主的喜悦。感谢主带领我们早上的崇拜，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